因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中年必造就人，大中年逆耳。找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以爱说真话》。
多体贴，多尊重。家是一个温馨的地方，家是一个避风港。家是一个能消除烦恼、扫去疲劳的地方。你的家更是这个样子啦。刘然然的，有些人的家不是这样呢。相反，有人抱怨家是牢笼，家是是非烦恼的地方。有些人下班后不想回家，为哪呢？肯定是因为一进家门遇到呢就是争吵、烂面孔和啰里啰嗦的数落。今天我要说说是夫妻之间爱的生活呢第二个方面，就是妻子与丈夫要互相体贴、互相尊重。很多小伙子谈恋爱的时候对女朋友是百般的体贴、娘呀似的关心，一旦结了婚就从奴隶到家君，往日的白雪公主今日到手了，于是不小担心她会从手掌中飞得去的。结婚前千方百计揣摩女朋友的心思和爱好，对女朋友的情绪感情的变化非常的敏锐，结婚后却大大咧咧、粗心大意，妻子的想法和暗示根本不再留意。更糟糕呢，三个不对缺脚相加，一副狰狞的面孔暴露无遗。在这一点上，刘然感到西方男子尤其的明显。有些男子结婚前又是玫瑰花，又是甜言蜜语，完全是一个细心的情人，结婚后却咆哮如雷、拳打脚踢，完全就是熬到场上的一个无赖。而女孩子呢，有一些结婚前温柔含蓄，结婚后却凶悍撒泼，不再有恋爱时的娇柔温养。哪怪《红楼梦》中贾宝玉要叹气，好好的水做的女儿家，怎么一做了媳妇就变得刁蛮不堪起来？究竟结婚后要咋个做呢？让我们也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一对夫妇通常都是太太先回家做好晚饭，这一天先生回到家，见懒锅懒灶呢，太太在屋里面的床上躺的。
哎，小林，你咋个是躺得起啊？哪点不舒服？
哎呀，我在这个汽车上胃就突然开始疼，这下子哎呦太疼了，饭也做不了了。
哎，你给吃药了？家里面该有药呢。
哎呀，吃了吃了吃了，过些哈就好了。
哎呀，那你赶紧躺得起了，今天我来做饭个。有哈子没做过饭了，今天我就尝尝我的手艺个。
先生做好了饭，进卧房去叫太太。
搞掉了，饭已经长好的了，给胃口吃啊。
哎呀，好多的了，今天换换胃口，尝尝你长的菜的了。
哦，记得打上行的时候，几个兄弟就说我手艺最好了。
你长得还有两手的嘛。我有这个妻子炒得香的个，我这个从来没吃着这一块菜啊。
这个干，这个是跟我妈那点学来的个。
哎呦，你长得是沾染不露香个，
怎么样，以后多留几首歌，我也来修理二招。
哦，咋个是不行呢？当然可以了嘛，以后我也提提你的手，看你天天麻里麻外呢，真的够辛苦了。明天我看你买点补品来补补身子个。
哎呦，有你这句话，真的是浑身都舒服了，哪里还需要吃那补品啊？
你看看，一件很平常的事，怎么一种处理方式，既体现先生体贴太太的心意，又增进了双方的感情。试想一下，要是先生一进门，见没得现成的饭吃，而太太居然躺在那里睡觉，稍不留神就会埋怨开了：“
咋个还不做饭，就让他睡觉，骨头都睡烂的。”
我们太太听了，咋个可能不生气嘛？
好，你不体贴我，你不尊重我，我也不想跟你客气了。
于是，一场争吵就爆发了。其实，夫妻吵架大多数不是那大事情，仅仅因为一两句不中听的话而动肝火，可是真的太不值得了嘞。其实，夫妻吵架大多数不是因为那大事情，仅仅因为一两句话不中听而大动肝火，可是真的有点不值得。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火气，好像用盐调火，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圣经哥罗西书4: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身为人啊，我们都期盼寻得人生的意义与目的。透过这几期节目呢，我们一起来更多的认识耶稣，创造主为每个人所设计的人生蓝图，因着相信耶稣，借着他与神和好爱的关系，从而寻得属于你的人生意义与目的。各位听众，想必你大概听说过耶稣这个名字吧，也许呢，你曾经听过有关他的故事，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是哪个吗？现今有许多人还是弄不清楚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事实上啊，连耶稣基督活在世上的时候，人们对于耶稣基督是谁这个问题也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圣经有一个故事是讲到耶稣是谁，记载在马太福音16:13-16。圣经这样说，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听众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耶稣跟他的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腓立宾的境内，那时候其实也到了他在世上最好的时节了。他十分关心门徒对他的身份认识是否是正确呢，于是带他们到了这个远离人群的地方，在那里耶稣可以专心地教导他们。首先呢，耶稣问门徒，人们说我是谁？他们回答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的一位。其实啊，这是表现出人们都不知道耶稣真正是谁。所提到的这些先知都是死去的先知，甚至还说是先知里的一位，他都不知道是哪一位。而提到先知呢，施洗约翰是与耶稣同一个时代呢，他出身祭司家庭，是耶稣的远亲。施洗约翰讲道能够使人扎心，他当时被神呼召出来做先知，是预备人心来接受基督呢。当时呢，有很多人跟随他。以利亚是以色列民族中一位伟大的先知，在以色列人离弃神时，神借着以利亚行大神迹，让以色列人啊认识到唯有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耶利米则是在以色列宗教上最黑暗的时代被神呼召出来的一位先知，面对国破家亡的时代被神呼召做先知来激励呼唤百姓回转归向神。故此呢，百姓呢只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先知，能够与施洗约翰、以利亚、耶利米齐名，但是没承认耶稣是神的这个事实，这也与当时的宗教领袖基本上否定耶稣是神有关系。当时的宗教领袖啊，基本上是反对耶稣呢，也极力阻止百姓去相信他。不但如此，他们还多次的试探耶稣，由于耶稣常斥责他们的罪，于是呢，他们决意要杀害他。以上门徒们回答是当时一般人对耶稣普遍的看法。如果我们今天去问周围的人，耶稣是哪个？想必呢也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有人认为耶稣是位道德完人，也就是说，他的道德人格最高尚，没得比这个更好的人了。有人说他是一位先知，甚至说他是神的先知，也有人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当然嘞，也有极端的人否认耶稣在历史上真实的存在过，这个当然不用去理会，因为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从耶稣基督降生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件事情，这个之后叫纪元号。比如说现在是2024年，2024年从哪一年开始呢？是从耶稣基督降生开始呢？耶稣是真实的在人类历史上生活过。最后呢，也有人说耶稣是神，不相信耶稣的人就不承认他是神，相信他呢就承认他是神，这是很主观的想法。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呢，在主观上会认为耶稣是一个西方人，所以他们觉得耶稣和他的信仰不适合中国人。但是真相是，耶稣是个犹太人，而且犹太人本来就住在以色列。以色列呢是属于东方，是亚洲，因此呢，耶稣是真正的东方人，是属于亚洲呢，因为他的教会在耶路撒冷开始，所以追溯到历史来说，我们也可以说他的信仰是属于东方呢。对于耶稣自称是神，我们有客观的理据吗？ 首先让我们检查一下，否认耶稣是神的说法，可站得住脚的。有好多人说耶稣是一位有道德的好人，但是他们同时又否认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可以不是神的儿子，而是一位有道德的好人吗？试想一下，可能会这样吗？不可能啊。为哪样？因为在他的生活中，他一再的宣称他是神的儿子，他也告诉人类他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们才会有可天堂的指望，因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见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样意思呢？他是通往天堂的唯一的方法，没得其他途径。换个角度来思考，我们来探讨一下，如果耶稣总是告诉人他是神的儿子，但事实上呢，他并不是神的儿子，那么他就是说谎呢？他是个大骗子。假如他不是神的儿子，那么就有好几百次来欺骗人了。像这样一个大骗子，一再的对人说谎，可能会是一个有道德的好人吗？这明显不符合逻辑，个对，显然的不是。骗子呢，往往为自己的利益可骗人，但是耶稣却是坚持自己所称是神的儿子，宁愿死在十字架上。你想想看个，哪里会有骗子像这种噻？其实呢，只要他承认自己不是神的儿子，他就可以不用受那么多酷刑了，就不用死了。光凭他能够行各样的神迹奇事，只要他愿意，他足以获得很多的利益，不费吹灰之力。何消去指责那些宗教领袖呢？也不必为自己的自称而丧失了生命。你看个，他能医病，只要他当一个医生，他不需要忧愁生活，也不用去骗人。说他是一位道德好人，却否认他是神，就把他认定为骗子，然后说他是骗子，却又违反骗子的利己主义，也不难成立啊。所以说耶稣是有道德的好人，逻辑推论上是绝对不难成立呢，站不住脚的。我们再来看看，或者有人会说，啊，这是因为他是个傻子啊，他不是神的儿子，但是他相信自己是神的儿子，也时常这样宣告，并不以为自己是在说谎。奇怪的是，耶稣的时代有很多人相信并跟随他，不但如此，历史历代有千千万万的人跟随他，并自称是基督徒。跟从耶稣的人成为基督徒，在他们当中啊，有很多人是大有学问呢，有君王将相，还有平民老百姓，不计其数啊。不可能这些人都是傻子才相信耶稣、跟随耶稣嘛？如果耶稣是傻子，咋个会有那么多人跟随他呢？甚至还为他死？想想倒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你可有看见过有千万人跟随一个傻子呢？重点是会经过两千多年以来不衰，相信的人反而更多，只增不减。我是没见过这种看来啊，耶稣不是一个傻子。如果我们能够没得任何宣传的假设，不先入为主，我们就必须承认耶稣不是一个骗子，也不是傻瓜。说他是道德完人而否认他是神，也站不住脚啊。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他自己的自称来决定相信还是不相信，因为这真是关乎我们的生命的头等大事啊。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也是耶稣最关心的，我的门徒真的认识我吗？ 耶稣在玩曼兔，你们是50岁，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的回答是代表了门徒们的回答，意思是相信耶稣是救世主，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是神。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相信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本是神，为了拯救世人啊，假扮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式，住在世上有33年多。后来呢，为了拯救罪人啊，甘心死在十字架上，第3天复活了。这也是他真是神的一个有力的证明啊，无可推诿。亲爱的听众朋友，独家邀请你多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思考一下，跳出固有观念，客观理性的来好好寻求认识这位真神，因为这是关乎你生命意义、活着的目的，头等大事啊！谢谢收听，愿神赐福你。
唯独有你，默默倾听我每句话，危难当前，在我心田种下信靠的花。
你还在为生活奔波吗？还在忧虑之中吗？有一位神，他明白我们的需要，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就是主耶稣。
你就是我患难中的帮助，因为你我扛得住，不再孤独，不怕迷途，跟着你的脚步，不会迷途，跟着你每一步。
发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看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信仰不迷茫，让路加以解你心中的疑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路加，欢迎你收听信仰不迷茫。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第一个话题是，那些有学问的人也会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了啊。那么事实证明，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有信耶稣的人，而且大部分著名的科学家都是信耶稣的。这个答案可是很意外。圣经所启示的是一位全知全能又通观万有的造物主，永恒的上帝，奇妙的救主，永恒不变的真理，正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所需要的。只要你存着谦卑的心去寻求的，你就肯定能够遇见的，而且认识的。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科学和文化都在不断的进步，咋个可能会有世界末日呢？是呢，人类的科学和文化正在飞速的发展，但是呢，人的心并没有改变，依然被许多许多的罪所充满，以至于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充满各种罪行。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根据统计，现在人类所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毁灭地球200次以上，所以 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爆发，那个就是不堪设想的。我们也深信圣经有关末世的预言都会一一的应验，只是还不能够确定这个时间。这个世界末日的时间是在上帝的主宰和掌握之中，但是呢，今天世界上的人必须趁着还有今天，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世界末日还没到的时候，就赶紧来信耶稣，免得以后世界末日真的到啊，那个时候就后悔莫及了。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三个问题是，信耶稣的人将来真的会复活的吗？何以见得呢？我们晓得水中的蝌蚪要变成陆地上的青蛙只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但是蝌蚪和青蛙确实活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而且他们的生命形态也不一样。水中的蝌蚪绝对不会想到将来自己会变成青蛙以后的那种样子，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同样呢，照着圣经的启示，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所有信德的人都要复活。就像主耶稣得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那里所说的，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圣经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还有第十六节那里说呢，论到罪恶的人，我们如果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得与耶稣一同带来。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圣经在这里称那些在主里面死了的人为睡了，表明他们将来还要醒过来，也就是复活。这个就是上帝的大能。所以说，上帝的话乃是圣徒复活的保障。我们因为信耶稣，现在就已经得着主耶稣复活的生命了。请问，你够得着呢？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耶稣，那么你赶紧来和我们一起接受这个永生的福分。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陆佳，我们下一期呢，信仰不迷茫。再见。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